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对于整个接下来要讲的小先知书西番雅书的这个历史背景，然后我们会继续看这个列王记下。今天我们是来看第20章到21章，同样因为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会抽段的来念。列王记下第20章。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就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都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中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的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年日中有太平稳固的景象，岂不是好吗？西西家和他的列祖同睡，他的儿子马拿西接续他做王。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他的母亲名为邪洗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亚瑟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并敬拜所侍奉天上的万象。耶和华借他的仆人众先知说，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神和亚哈家的神妥 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插进耶路撒冷如人插将盘倒扣。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大人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马拿西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他自己宫院乌撒的院内，他的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亚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亚门王的臣仆背叛他，在宫里杀了他，但国民杀了这些背叛亚门王的人，立他的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让我们来同心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主啊，我们知道你要我们能够好好的敬拜你，也好好的遵照你的旨意和活。因此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叫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遵行你的旨意，按照你的心意而活。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上个星期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是如何的为着自己的缘故，也为着他仆人大卫的缘故呢，消灭了所有围绕耶路撒冷的那些亚述人。哇，你可以想象，如果当时候我是看一场电影的话，哇，这样就是一个整个剧片的一个完美的结局。我们看到西西家呢，在整个故事里面，他是如何的完全的信靠神。然后正当这个耶路撒冷就要在亚述的围攻之下崩溃的时候呢，神就在一夜间呢，把所有的这些亚述军队都消灭了。而这个西拿基利呢，这个亚述王，他胆敢这样子的冒犯神，他就在自己的家中，在尼尼微城里面呢被杀害了。我们看到整个故事，就是看到整个邪不胜正。哇，如果是一个故事的话，或者是一场电影的话呢，这个每个人离开电影院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很满足，因为这个故事呢非常的精彩，而且振奋人心，而且觉得说哇，是了，事情就是应该这样的发生。可是呢，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实生活呢并没有像一场电影这样的是很完美的。而今天的这个圣经故事里面呢，就跟我们揭晓了四个不同的故事。而这个四个不同的故事呢，就在我们的这个很看起来很完美的故事里面呢，揭开了面纱，而看到呢故事背后呢仍然是有故事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前面的两个故事呢，可以说是我们之前18章、19章的整个战斗的故事里面的前奏来的。也就是说呢，这两个故事其实是在亚述人攻击耶路撒冷之前大概少过一年间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单单看18章、19章的话呢，我们会觉得说哇，西西家他就是一个信心的英雄啊，他在信靠神方面的时候呢，他是坚定不移，然后呢他只依靠神来拯救犹大。可是当我们来到这个20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西西家呢，我觉得啦，就比较像你和我一样，然后呢他同样呢是有面对死亡的恐惧，他同样呢也是有胜利成功所带来的骄傲。我想西西家来到这个20章的时候呢，也许就更加的显露不像一个英雄，而是像一个凡人一样，同样呢有面对生活的苦难和痛苦之中的时候呢，也有一样不是有很天生的就有这个免疫力，而是呢他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很专注的想要尽力的来依靠神，然后呢顺服神。可是我们看到呢，单单只是信心或者是仰望或者是顺服呢，并不表示你的生命呢就会一帆风顺，也不表示呢你所做的每个事情呢都会是完美的，不一定是这样。所以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第一个故事里面呢，西西家呢他是病得要死了。然后当他病得要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先知以赛亚呢就来告诉他说，哎，你的时日不多了啊，所以呢你赶紧好好的办你的后事吧。我想也是一种恩典吧，就是告诉你说，哎，这次真的要走了哦，你好好把你的后事办好。那如果西西家只是一个好像电影里面的英雄人物的话呢，哇，他应该是什么毫不畏惧死亡，对不对？然后说，哈，我要走了，那我就把我的事情啊好好的处理， 啊，确保我世世代代以后呢，他们都会按着神的命定，然后呢，信服神啊，这个就是我要完成的事情。可是我们要明白，西西家呢，他并不是一个刻板的英雄人物而已，不是。他当他听到说他自己要死的时候呢，哇，他就在那边哭哭啼啼啊，伤心欲绝，他就说啊。然后呢，他就求告神说：“神啊，你一定要记得我是对你如此的忠心，如此的信实。”那我们要明白说，在这里他并不一定是说在那边求神要来医治他啦，或者是求神要来对他怜悯啊、赦免啊，还是什么，并不一定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人当他啊真的要见主面的时候呢，啊到主怀中的时候呢，至少都应该向神说：“哎，神啊，你记得我跟你是啊很好的嘛，对吗？可能应该是这样子吧，彼此和好。”可是在这里的故事里面，就说神看到他哭哭啼啼，看到他的眼泪呢，就觉得说：“好了，我就呢让你增加你的寿数多15年呐、啊，多活15年。”那神一来呢，是看到这个西西家他是多么的伤心，然后呢这样子的对他。另一方面呢，神也说，就是神知道说接下来少过1年内呢，亚述就要攻进来了，所以呢神也为了借拯救犹大呢，就呢来在此刻呢使西西家的寿命更长，然后借着西西家能够来拯救犹大。所以在这里呢当这个以赛亚就对这个西西家讲这个信息的时候，讲说哎没有事啦，现在神要延长你的寿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之前跟之后的那个两个信息的反差很大嘛，一个是说你包死了，另外一个是说哎你肯定活了。所以因为那个反差很大呢，西西家就说哎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兆头，然后呢神就说好。所以以赛亚就问西西家说，这样你要让那个日头啊往前10步还是往后10步，然后呢以赛亚西西家就说我要往后10步，因为啊时间倒流比较难嘛，对吗？所以呢神呢真的就让那个日影呢往后退了10度，然后就这样子的使西西家知道他确实呢会延长15年的寿命。那我们在听这第一个故事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一个人他这样子的很担忧自己的寿命呢，其实是没有错的。我们看西西家，看西西家的时候呢，我就看我自己，我在想说，哎，如果到时啊，我自己死到临头的时候，我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可能我也不知道我会怎样的反应了啊。不过我确实已经看过很多面临死亡的信徒，我牧会也有差不多18年了，确实是送走很多的信徒了。我有看过很忠心的信徒，他面临死亡的时候呢，他是很平安，然后呢他是完全的接受，平平安安的离开的，很多。我也有看过也是很忠心的信徒呢，他是带着很多很多的不舍，然后呢就算是在最后的关卡呢，依然是想要求告，然后呢希望可以多活几年，然后在那边跟神还是在那边的哀求，也有的。你有想过你自己最后的日子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反应吗？你会说些什么样的话吗？我们看到保罗在他还在他很艰难的时候，然后他的事工还在不断的挣扎的时候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他就这么说，他说我在这个肉身如果我继续活着的话，下一个是，我说在我的肉身如果我继续活着的话呢，那我就有我活着下来所事工里面所得到的果子。所以我就保罗说，这样我就不知道我要挑选什么了，我就在两难之间，我当然是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可是我知道如果我在肉身我继续活着的话呢，对这个腓立比教会啊，对他的那些教会的会友呢， 那是更加重要的，因为又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子。他就说他这就是，他就形容他在这两难之间。可是我们看到当又过了好几年过后呢，保罗在他最后的日子呢，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保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姐妹，当我在思想这第一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个人的反省是，一个人总有许多还要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情，要做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属灵的事情也是很多的，也应该去做，有生之年能做多少做多少。可是总会来到一个时间呢，你会知道说，哎，时间到了，要做的永远是还有给要继续做的。可是时间到的时候呢，你就要接受说，在主的恩典里面我已经做足够了。这是我的个人感想。在第二个故事里面呢，这个巴比伦王呢，比罗达巴拉旦，他呢就派遣这个使者有书信啊，有礼物给这个西西家，因为他听到说西西家病了又痊愈了。然后这个第二个故事里面呢，这个西西家就哇很高兴啊，有这个巴比伦王派使者给他，然后呢他就欢迎他们，也把他家中和他全国以内的呢没有一样的布给他们看。那我在这里呢就讲述一下，就是上个星期呢我已经有讲到了，就是这些亚述帝国里面的许多的这些附属国呢，每当有机会的时候，他们就会尝试反抗，他们就会尝试独立。所以同样的，亚述帝国里面呢，因为它是这个王朝制的，所以呢每当有这个君王轮替的时候呢，他总会有这个内乱的可能性，或者是整个统治不稳定的可能性。所以当这个西拿基利王他登基的时候呢，确实是有一些不稳定的时候。所以这个巴比伦王呢，这个巴罗达巴拉旦呢，他呢就趁这个机会就反抗，然后呢确实也反抗了有九个月的时间，而且是他人生中里面第二次反抗这个亚述帝国。所以当这个比罗达巴拉旦呢派这个使者到西西家的时候呢，西西家一定是觉得哇，我跟你之间啊真的是很啊，对不对？很有默契啦，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亚述帝国里面反叛的这个附属国来的嘛，对不对啊？我们两个都是反叛分子。所以呢这个以赛亚呢所以他就你要看什么我都给你看了，因为我们两个是同党的，对吗？可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第二个故事里面呢，这个以赛亚呢就给了他一个审判的这个预言，说总有一天你呢所有的这些给巴比伦看的东西呢，全部都会到被拿到巴比伦那里，还有你的孩子呢也会被掳到巴比伦那边去，甚至有一些呢也会变成太监。那在这里呢第二个故事里面就很让人惊叹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西西家听到第一个故事里面第一个那个他要死的消息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哭哭啼啼。可是当他听到这第二次的这个预言的时候呢，他反而没有像第一次这样子的很哀伤哭哭啼啼。我们就看到呢他完全的接受了神的旨意。可是呢他很庆幸的是什么？他很庆幸的是说哦，还好是啊，以后的下他的 他以后的子孙来的，不是他自己，只是他在他有生之年呢是没有事情啊，那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在上一周的故事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那个西西家 哇，他是完全的信服神，他是完全的依靠神，然后呢他觉得说只要我有神在我身边啊，我就什么都不用依靠了，我就可以抗衡这个亚述了。那我要讲的呢，就是这个西西家确实在他这个敬拜跟顺服神这方面呢，他是完全的专一。然后呢，他也把所有的那些其他的敬拜方式，丘坛也好啦，摩西的杖也好啦，什么一律他都销毁了。在敬拜方面呢，和顺服神方面呢，行律法方面，他是完全的专一。可是这不表示说他是什么其他东西他都不做，没有的。在整个防御措施方面呢，他该做的还是有该做，不像有些基督徒啊，他说哦，比方说他生病了，他就说啊，这样我就靠祷告就好了，我不要去看医生，我不要吃药什么，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第二个故事里面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西西家呢，他同样也有挖池，也有挖沟，然后引水入城，就是确保说当有敌人围城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城仍然能够有水源，能够有水喝，然后呢也确保就是说他能够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度过任何的围城攻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西西家也很看重他是否在他有生之年能够太平，能够稳固，然后呢确保就是说他有这个足够的这些防御措施。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思想方面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是很重要的看守这一些东西。比方说你人呢、啊、也应该我们也应该有足够的，比方说足够的保险啊，或者是我们的政府呢也应该有确保有足够的储备金，比方说如此，这些都是好的。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分辨两个事情，未雨绸缪是好的，可是如果你以为你做了这些你就高枕无忧的话呢，诶，这个就不一样了。怎么说呢？就好像我们戴口罩吧，戴口罩好吗？好，当然好，因为你可以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人。可是如果你以为你戴口罩就表示哇，我现在是高枕无忧了，我去到哪里都可以了，我做什么都可以了，不要紧了啊！就算有很多人多的地方啦，或者是啊什么场合啦，我都可以参加的话，哎，这样就是很愚蠢了。所以，未雨绸缪是好的。可是你以为高枕无忧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愚蠢。所以在第二个故事里面的，很显然这个西西家呢，他以为他有这些很多的防御措施呢，他就说哦，他以为他就没有问题了，而他却没有想到这些巴比伦来到他这边的时候呢，啊，什么都给他看，什么都给他知道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把他的这些国里面的这些事情呢都让巴比伦知道，他自己当然不用负责了，不过呢他的以后的子孙呢却要为他的这个愚蠢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是前面两个故事，前面两个故事呢都是发生在这个亚述攻城之前发生，后面的两个故事呢就是在亚述攻城以后发生的，都是可以说是我们上个星期的故事的序曲来的。第三个故事呢，就是关乎这个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马拿西这个名字呢，其实就是忘记的意思。哦，马拿西就是忘记。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西西家虽然他跟马拿西呢两个人，其实他们是同时摄政十年。可是呢，马拿西呢却完全没有学习，也完全忘记了他的父亲跟神呢是多么的亲密，多么的信实。反而呢，马拿西更像他的祖父亚哈斯一样，什么偶像都拜。在列王记下第21章的时候呢，第9节形容说，他那些马拿西带的那个整个犹大的子民呢，他们完全的不听从神的劝告，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马拿西亲自带他们犯罪。所以在这里呢，他们马拿西所做的事情不单单只是 毁坏了那个他们与神所立的约，不单单只是在敬拜而已，在整个国的那个整个社会公义也是如此。十六节就是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大陷入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那因为马拿西所做的事情呢，这里说神就宣告了一个审判，就是说这个南国犹大呢会面临跟北国以色列同样的命运，同样的命运，也就是说会跟他北国以色列这样会完全的被消灭。这是第三个故事。那第四个故事呢，讲的就是西西家的孙子叫做亚门，然后亚门呢就跟他的父亲马拿西一样，是一样的行恶。可是马拿西不同的是什么呢？马拿西能够与西西家同时摄政十年，然后呢他自己做王呢又做了多45年。可是呢亚门做王只是2年的时候呢，就被他的仆人杀死了。然后呢因为他这么突然的死亡呢，所以他的儿子约西亚8岁的时候呢就登基了。那关于约西亚的故事呢，接下来2个星期我们就会继续的来看。那虽然这个马拿西和亚门的故事呢，我们可以单独的就把他们当成是一个很邪恶的君王，单独的来看。不过今天呢，我是很希望说，把他们的这两个故事跟连同这个西西家的故事呢，整体性的来看。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要讲的是一个信仰传承的一个课题。我们可能以为说，哎，我们做人有这么容易马拿西吗？你们记得马拿西什么？马拿西就是忘记啊。我们做人有这么容易忘记吗？这么容易就忘记说当年神是如何的拯救这个犹大国，然后呢一夜之间把所有的这些亚述的敌人都消灭吗？这样伟大的事情，这样庞大的事情，有这么容易忘记吗？可能我们会说，如果是我的话啊，我绝对不会这么忘恩负义的。如果神在我生命里面做出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一个举动的话，这么大的救恩的话，我绝对不会忘记。可能我们会这样子想吧。所以可能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是会把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啊，神迹奇事啦，有多大说多大。因为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越大的恩典，越大的救赎，越大的神迹呢，我们就会记得越清楚。可是弟兄姐妹，历史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因为我们有见证任何的伟大奇迹或者是伟大的神迹呢，我们就会一辈子记住，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信仰呢 记住下去，然后传承下去。不是这样子的。诗篇第78篇这么说，他说他神在埃及地，在所安田，在他列祖面前行了各样的奇事。可是11节怎么说？可是他说他们又忘记了他们神所行的，在他显给他们的奇妙作为里面呢，又忘记了。所以弟兄姐妹，马拿西又忘记了神所做的，然后又回到了西西家之前的那些年代里面的那些拜偶像，是完全不奇怪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就拿我们自己来想一下啦。我们经历这个疫情的时候呢，哇，许多国家为了要阻断这个疫情的扩散，他们就有很多不同的国家也封城，包括新加坡也有新加坡的阻断措施。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什么？在世界各国很多地方呢，那个疫情又是死灰复燃。就拿新加坡来讲了，新加坡啊，我们阻断措施解散还没有多久而已。现在呢，每一个周末呢，我们去这个东海岸啊，去圣淘沙啊，你去跟那个 你去看那个海滩呢，一大堆人在那边，很多呢超过十个人也是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我们做人啊，就是很容易健忘，很容易忘记说之前我们阻断措施啊，每个人要留在家里的那些痛苦，或者我们这样子的哇，把整个疫情整个可以阻断下来的那个奇迹，我们其实很容易忘记这些事情的。我们本来应该从这些事件中有很好的学习，可是呢，当我们人啊，一想到我们自己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自圆其说，我们就说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事情本来不是这样，我是这样之类，我们很容易自圆其说的，我们想做什么其实就做什么了。所以在律法里面，在约里面，神就很强调这个记忆的事情，不单单是为自己，也要很注意怎么样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所以同样在诗篇第78篇里面呢，他就这么说，他说因为神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要将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我们就看到在律法里面把这个传承信仰的事情看得多么的重要。在思想今天的经文的四个故事里面的时候呢，我就回想到我之前有一我就想到了我之前一个探访一个长老的一个记忆。那这个长老呢，他年事已高，然后呢他就一天一天比一天更弱。所以那一天我去探访这个长老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两个人都知道说其实时间都不多了。然后我探访他的时候呢，这个长老就跟我说，他说他人生呢就是有这个一个很大的遗憾，然后呢就他的这个很大的遗憾就是他的孩子呢仍然不信主，他已经是很尽力了，可是他的孩子呢仍然不信主。那虽然我这个探访这个长老很多次，不过我们很少讲过他家里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对他的情况呢，特别是他孩子的情况，我是不大懂的，我只认识这个长老，我不认识他的孩子。所以当时候当这个长老他已经是要走了，我们两个人都知道他要走了，然后可是他忽然间跟我讲出他这个很大的遗憾的时候呢，我一时之间我都不懂得怎么样去反应。所以我记得我那天我就为他祷告，不过呢心里也是很沉重的就离开了。所以这个记忆到今天我还是很记得。在思想今天的这四个故事的时候呢，我就忽然间就记得了这个事情，也记起了这个长老，虽然说他离开已经是好几年的事了。然后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想今天的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忽然间觉得说，哎，如果我可以回到当时候这个长老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呢，我会跟他讲什么呢？我会跟他说，长老，你到最后的这段时间你依然是很尽力在思想这个事情，想要把你的信仰传承给你的孩子。我会跟他说，长老，你做的已经足够了，你可以安心离开了。因为说到底呢，你的孩子必须为他自己的信仰决定来负责任。你愿意到最后这一段时间仍然的为你的孩子祷告，或者是叫我也为他祷告，然后呢你仍然的是在尽力思想这个事情，操心这个事情，我会跟他说，长老，其实够了，这样就够了。为什么我看了今天的这四个故事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呢？我很希望跟他讲这样的话呢，因为我觉得 就拿他跟西西家两个来做比较的话呢，我觉得他已经是超越了西西家，因为他在最后里面呢，他仍然把他孩子的信仰呢当成是他生命中最迫切的事情，临终前最迫切的事情。我们要想起在第二个故事里面，当这个以赛亚对西西家说，哎，你的子孙啊以后会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会甚至有些还会做太监，也就是说你以后后继无人了。西西家怎么反应给以赛亚？西西家说，好了，是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只要我在有生之年能够有太平稳固，那就够了。我们会看到，就是说西西家对于他的子孙的事情呢，没有是最迫切的事，甚至在第一个故事里面，当他临终他知道他要死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说，哎呀，我这个儿子马拿西亚那时候才六七岁而已，他怎么接任我这个事情，他怎么样把信仰传承下去，他这个不是他最主要的担忧，他最主要的担忧是他自己的死亡。所以这边讲，当然马拿西后来他犯罪，他去拜偶像，这些事情他必须为他自己的恶负责任，是的。可是我拿西西家跟我这位已故的长老比较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西西家其实到最后没有把他这个传承信仰的东西呢，把他没有像我的这个已故的长老这么样的经历。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东西看得很重呢？那弟兄姐妹，我也是为人父母，当然我知道你为人父母已经很难了，我也很不想说哇，做父母已经很难了，我还要加一个沉重的重担，说哇，你这个传承信仰还是很重要，我当然也很不想又再跟你好像加多一个为人父母的重担。可是这边我们要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呢？我们看西西家的生命就好，我们会发现一个事情，纵然呢他在他的生命里面完成了大事，哇，他使到这个亚述帝国呢能够被摧毁，然后呢不能够没有把犹大攻陷下来，纵然说呢他在他的有生之年把所有的丘坛啊什么啦都销毁了，可是就因为这样的事情没有延续到下一代，其实呢这跟毁坏跟毁灭呢只是拖延一两代而已，只是拖延而已，因为他没有把这个传承的事情看为最重要，所以他不管成就了多大的事情，这个毁灭的事情，像这个审判的事情呢，只是延后而已，却没有完全的成就下来。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听上个星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哇，西西家是一个多么大的英雄。好了，可能你跟我呢，没有像西西家这样一个伟大人物这样的一个英雄。可是我觉得，只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很看重这个信仰传承的事情，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下一代能够看到我们在我们生命中里面的这个信仰，然后呢他们能够学习，然后呢他们也愿意传给他们下一代的时候，弟兄姐妹，对于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就是英雄了。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不单是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也在我们的家中世世代代。求主你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叫我们不单是自己遵行你的话语，也把我们的这个信仰传承给我们的子子孙孙。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